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所谓是熬夜一时爽，上班火葬场，你已经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呢？那像失眠、熬夜啊，这些呢已经成为了80、90后的标配哦，也指不定成为了现在00后的标配了。那现代有太多太多影响睡眠的因素存在了，比如说像手机啊、游戏啊、工作啊等等等等。而且目前呢，有超过了3亿的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像我们90后就占据了84%。你完全不清楚一天没有睡好在脸上会留下多么明显的痕迹，一个月没睡好，你的体检报告上会出现多少份的惊喜。所以说啊，缺觉的一代，咱们90后是名不虚传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两位缺觉的90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和大家来聊聊睡眠和失眠的那些事儿。那有请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深的缺眠人士夏芝。等一下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失眠的经历。
还埋伏笔也是醉了。
有没有前因后果？
像深夜情感播客的那种感觉。
大家好，我是经常被迫熬夜还是非常有精神上班的凯西
啊。这期节目怕老板听到是吧？一整个就是有在节目里面卷起来耶。
没有，我很菜，但是我很卷，
我是卷心菜。
想一想，你们熬夜一般到几点你们就觉得是熬夜了？
其实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睡眠习惯，大概在1点钟之后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入睡，我是在12点到1点钟去入睡一个状态，所以1点钟之后我是睡不着觉的。
那你觉得1点之后你算熬夜吗？
那1点钟之后我就被迫熬夜了呀。
也算熬夜，只不过是被迫的。
对，是的。
在我的定义里面哦，12点之后都算熬夜，就是我只要超过12点睡觉，我就觉得我今天又熬夜
啊。那其实熬夜是一方面啊，但其实睡眠还会涉及到一个叫做睡得好不好。所以你们睡眠质量怎么样？睡眠质量超差，就是属于那种一有点想动啊，我就会马上醒来的那种。一个晚上我最夸张的是做过大概半个小时醒一次，等于是没有睡觉。
怎么是你们家门口有在修地铁是吗？
那你猜对了，我们家门口真的在修地铁。那个文艺西路的地铁一直在修，哎，我们家正好确实是临窗的一个状态，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响动的声音，它就莫名其妙醒了。
心事重啊，
确实就是生活的压力把我这个90后压垮了。夏姐，你睡眠质量怎么样？
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睡眠质量还挺好的，但是应该是从怎么说，去年年底到今年12月份这一段时间就睡眠质量非常的差，不是入睡困难，就是入睡的时候我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会经常在半夜的时候，比如说2、3点、3、4点这样就醒来之后，有的时候是后面一整个都睡不着了，偶尔幸运一点可以再睡一个觉，不幸运的时候就是这样睁眼到天亮，非常痛苦的。
那你有找过原因吗？
有尝试找过一些原因，更多的可能就是你自己身体的内分泌激素的一些调节和调理，因为我的环境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猜测应该是内分泌的一些改变吧，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去看过中医，如果说只是阶段性的，你可以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去调回来，至少这段时间还是没有慢慢去调回来，最近比之前要好一点，但是晚上会醒过来。
确实就是有些人他的睡眠好是先天性的，我们团队里有一个同学从小就是失眠的，
听说有的人一晚上只用睡4个小时就够了，他不用睡那么长时间，所以他有可能不是失眠，他只是睡够了。
失眠的小伙伴们，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真的不是失眠，只是说你的身体机能告诉你我只需要睡够那么长时间。因为失眠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让人焦虑的一件事情，因为睡不好这件事情会让人的身体确实非常的难受，就不知道你们熬了一个大夜之后第二天会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反应吗？
基本上现在熬夜之后第二天一定会出现的就是水肿，非常严重的水肿，身体代谢明显下降之后排不掉那个因为熬夜带来的水肿，第二个就是气色会非常的差，胃口也会非常的差，哪怕我第二天通过补觉的形式去把觉补回来，但是身体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非常难受的。
我也是会胃口变得很差，然后皮肤状态也会很差，化妆的话会卡粉，全天都会非常非常的渴， 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手脚很麻那种，就脑子就不太有办法思考。
我之前就是熬了一个大夜之后，因为我本身就会有起床气这个东西，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上班的路上看谁都不顺眼的那种，然后有时候人家跟我 say hello， 我就是你刚问过 say 什么 hello， 今天早上没有很好，感觉自己的脾气其实有变差啊，怎么一点点小事，可能打水的时候好像水漏到边上了，本来它是没有一个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没有睡好，就是说怎么倒个水都出问题啊，觉得很不顺畅。我觉得这种感觉确实就是熬夜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一些方面吧。读书的时候我觉得熬夜这件事情更加糟糕，大家不知道怎么上课的时候会打瞌睡，熬夜之后啊打瞌睡，老师呢又要你做笔记，你又很想睡，然后就非常努力的做笔记，当那节课下课清醒了之后，你会看自己的剧作的笔记，哎这是什么，
这没有句话
是
同色的是吧，
鬼画符，
鬼画符，但是啊就是字儿吗一整个，对，我觉得这种还是蛮夸张的。还有一种就是读书睡觉的时候会被老师 cue 起来，
不知所云，也不知道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
但我觉得这点是工作之后好一点的，因为工作之后打瞌睡的时候没有人 cue 你起来回答问题。
工作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因为熬夜出现蛮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因为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整个人都特别困，因为当时整个会议室比较小嘛，我是坐在旁边的，然后当时可能因为打瞌睡电脑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把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惊呆了，自己都被吓醒了。对，所以熬夜一时爽，
上班火葬场。
对，上班火葬场。
还是有什么熬夜之后第二天干过什么奇葩事情吗？
开会的时候上面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吧，就是说什么我忘什么，然后就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意思啊，记忆力变得特别差。
我觉得凯西可能没有什么熬夜之后干过的奇葩事情，但是有酒醉之后干过的奇葩事情。
可以留到下一期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那这期话题如果想分享的话也不是不行的。
啊，那可不必。酒醉的蝴蝶。
就是我也会抱着垃圾桶，然后坐在床边就抱着，然后睡一晚上。
那现在熬夜之后大家多久才能够把这个熬过的大夜补回来？
那我还好哎，我第二天睡一觉就好了。
哎呦，有些年轻人。
对，有些人就是年轻有资本哦。那我可不是这样，我现在其实是避免熬夜的，以前还会熬夜加一下班哦。我现在是我宁愿早起去做，我也不宁愿熬到太晚，因为熬一次之后感觉我真的得两三天才能整个人的状态把它调回来，就觉得哦我好像终于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那像凯西这种就第二天睡一觉恢复，我现在做不到
啊，就年轻人，嗯，是吗？
对，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事我真的做不到。
哎呀，但是我也会避免熬夜啊，嗯，因为确实第二天熬夜整个人状态会很不舒服，嗯，就很难受，没有必要前一天晚上要那样熬夜嘛。
对啊，就像昨天我跟直播跟到了12点半，然后回去洗漱完之后已经1点多了。我在路上，我那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就是一个懵住的状态，然后觉得自己有一种在漂浮在空中的感觉，这种太难受了。小的时候熬夜，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因为小朋友的时候做零点的去守岁，嗯，然后等红包，嗯，大家肯定熬到2、3点，哇，超兴奋还。
对啊。
但是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就不太守到那么晚的时间了。
对啊，我现在就基本上哪怕是守岁的时候我也会在12点前睡觉。
妈，那你是现在收不到红包了所以
睡着？就算会收到红包我也觉得没必要，就是为了那个红包等到那个点就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或者说我已经不期待那种开心的，觉得哎，保命最重要。
对，保命最重要。确实确实，因为熬夜经过啊有些科学验证，确实是会加速人的一个衰老的过程的。
是的，
确实呢，有的时候加班会让大家熬夜。
对，
那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到点不睡觉的吗？
哎呀，那就是分被动的情况啊，我就有很多被动的情况。第一，比如说我是咖啡因茶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所以我基本是控制在下午3点钟之后，我就不会喝任何奶茶，也不喝任何咖啡。那你也知道，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放纵一下自己，只要晚上喝了咖啡，喝了奶茶，我就可以睁眼到天亮，完全睡不着，没有办法。
哇，我真的好羡慕你这种人啊！我喝咖啡和喝茶没有半点用，当我困到极致。
我才羡慕你嘞！
我好像
想喝就喝啊！
你很困很困的时候，其实为了喝奶茶和咖啡是为了提神，但是发现没有半毛钱用，越喝越困的感觉，哦，特别是冬天还得喝热的。
其他的那个被动情况，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又没有怎么睡好，因为搬了新家嘛，猫就不跟我睡了，我把人猫隔离。然后呢，我
人猫隔离，
对啊，我的猫就在那个卧室门口叫了一晚上，就想跟我睡嘛。晚上3点多钟，我实在熬不住了，就是我也睡不着，被它吵的，我就开了门，凌晨3点坐客厅里撸猫。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那个状态啊，就感觉自己要升仙了。
就是、你此刻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半夜起来懒孩子的伟大母亲的形象。
是真的，我现在觉得哇靠，孕育一个孩子真的好不容易，就妈妈们辛苦了。
嗯，确实，因为我知道很多那种小朋友会起夜要喂奶。
对。
啊，感觉真的养猫猫跟养孩子一样哦。那夏姐，你有什么不睡觉的原因吗？
我现在不睡觉也是被动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内分泌比较明显。我经期来的大概前两三天左右，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睡不着，就是入睡困难。就是我正常情况下入睡还是比较正常，但是大姨妈来之前会入睡困难，就是失眠。还有一种就是最近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就是我会半夜莫名其妙的醒来，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和状况导致的，这也算是被动失眠，可能就是你自己身体的反应，但是你还没有找到深层次的原因。嗯，可能就是内在的一些潜在的压力和焦虑导致的吧。
嗯，可能。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可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其实运动就可以，你可以白天适量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变得疲惫一点，你晚上其实就会睡个好觉。
嗯，
那倒说的也没有错。
对，哎，我之前失恋的时候，就是晚上我一彻底失眠，然后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去跑步，我说啊哦好，然后我就跑，每天晚上那个操场上跑个五圈，回去呼呼大睡，根本不存在任何什么焦虑的。
对对对，我上周末出去徒步之后，晚上回来半夜就没有醒过来，
是
就
是
可以睡一个整觉了。
总结下来就是工作不饱和。
那倒
也
没有啦，身体的这种疲惫跟精神的这个疲惫是不一样的
啊。那刚刚我聊到这些都是被动的失眠原因，有什么主动失眠原因吗？
当然有啊，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那周五晚上和周六晚上，你当你打开一个电视剧，那电视剧太好看，然后没有办法去关掉它，我就会看到凌晨四五点钟，然后再睡就。
啊，你难道不是出去蹦迪蹦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吗？
哎，我现在大晚上太冷了，谁去蹦迪啊？
啊，那等天气暖和了，不睡觉的主动原因就是出去蹦迪了，是吗？
没有没有，又到了你出去蹦迪的时间了，加油！
到叫你们侠，
不大可不必。
那我们可是要早睡的人呐，我们可是十一点半就要睡觉的人。
哦，刚刚谁在那里说看电视就看到凌晨五点钟啊？
哎，夏姐有什么主动失眠？
因为我平时很少追剧，倒是有可能跟朋友聊天，或者说是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你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啊，在睡之前看的一些东西啊，会导致你深夜 emo 啊，你又会想到很多。对，就是刚刚本本说的什么思考人生啊，思考宇宙这种东西，就是你会莫名其妙的睡不着的。对，
大爱的人。
还说到我的大爱了吗？
我觉得应该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他就自己说自己年纪大，就年纪大可能会好一点。以前小的时候春游的前一天晚上睡不着的，
很兴奋，
哦，就明天要去玩啊什么的，
就想着说啊，嗯，明天要和小伙伴出去玩了，超开心，嗯，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不来。
现在就阶段，现在就年龄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只有在结婚前一天晚上吧。
就单身 party 的时候睡不着觉是吧？哎，但其实现在我还是会因为第二天有非常让我激动的事情睡不着。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第一次录制的前一天晚上，我其实是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我说大家节目里面不够兴奋啊，话题聊不起来怎么办啊，万一大家不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办，还是会因为这些东西让自己第二天前一天晚上
焦虑。
对，而且还会预设在自己脑海里面演练明天录制的现场。
哦，对,
对,
对, 对
不对？
对，会
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过做梦自己和自己喜欢的男明星那种，就是一些
没有，
我也有过哎。
啊，真的吗？
真的会梦到。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夏姐，
不然我是怎样的？难道人都不应该有七情六欲吗？真的是，
真的，我觉得你是蛮沉稳，然后
那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好讨厌哦！
你想要个谁啊？个谁啊？哪个明星啊？
不告诉你，
讲什么？
哪个男明星啊？
就不太适合在这里讲啦，因为我喜欢男明星很多呀，就是做梦也会梦到不同的男明星啊。
就是有担心说到这个名字就冷落了另外一位，对吗？
其实是有担心说到这个男明星的名字就暴露了年纪啊。
还有点担心做出去这个男明星之后，然后没有提到其他男明星，这个节目被封杀之后。刚刚聊到就是说各种不睡觉的原因实在太多啦，因为就像什么工作啊、手机啊等等等等各种方面原因，那实在睡不着的时候你们会去干些什么事情？
还蛮离谱的，就我去年有一段时间睡不着，不过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如果说是两三点钟醒来，我就会在床上躺一下，然后我就尝试再次入睡，如果入睡困难的话我就会起来会到下面去运动，就要么跳绳要么跑步啊，会睡不着。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哎 起来干家务、洗衣服、拖地、做饭这种就特别疯狂。最近睡不着，早上就是因为太冷了嘛，我也不可能起来干这件事情，我也并不想起来，然后就躺在床上去听一听音频的节目啊、
比如说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啊，不好意思，那我还真的没有听过，真是
麻烦把这个嘉宾请出去啊，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
就会主要去听一些我平时想看的一些书，或者想听一些人的演讲，没有听过啊，就正好听一下，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心血来潮就。学英语的 flag 不是腻了吗？也没学，那就正好睡不着嘛，就听一听。会
听完应该马上就睡了吧？
也睡不着。对，这是基于我醒来之后，我的大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我会去做一些这些。但有时候醒了，你还是很困的，你还是很想睡，你睡不着，你又很痛苦，我就会去听一些冥想类的、
白噪音
助眠类的、白噪音之类的东西、嗯，我想加速自己再次入睡。对，
嗯，我其实以前的话，我比如说会打开抖音啊，嗯、或者开始刷刷手机啊啥的。
你不会越刷越睡不着吗？
对，是真的会这样，会一直刷到天亮，因为你晚上的时候都很黑嘛，你眼睛对手机是会让眼睛非常干。早就第二天会很不舒服。现在的话，我如果说半夜醒来，我还是会保持躺着的状态，我也不干任何事情，就躺着。
可是你不是刚刚才说你昨天晚上三点钟起来摸猫吗？
那个是安慰小猫
啊，就是不是不睡觉的理由。
对，我其实很想睡，我也能睡着。
那现在就不睡觉就怪到猫猫身上了。就猫猫跳起来说这种愚蠢的人类。其实我跟凯西的状态差不多，我就还是说我保持一个我躺在床上的这样一个动作、
嗯、
但是如果实实在在睡不着的话，我也会继续保持躺在床上的这个动作，打开我的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你一打怎么睡得着啊？
就是越打越睡不着，和刷抖音一样、啊、有一天晚上就是实在睡不着，我已经把手机放下了、
嗯、
然后我尝试入睡、
嗯、
尝试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一点多钟我还是睡不着、
嗯、
那既然睡不着我就破罐子破摔吧，我就拿起手机开始刷抖音，然后一直刷到了三点钟、
嗯、
三点钟我还是睡不着，因为这个抖音它越刷越兴奋，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再刷我要刷到天亮了，我又把手机放下去，然后我又开始酝酿睡眠，闭着眼睛酝酿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还是睡不着，于是我又把我手机拿起来，我就这样刷到了天亮。
究竟是年轻哦，
究竟是年轻，
通过其他的方式补觉，第二天变成一个残废的状态了。
嗯，
就是熬夜哦，这个事情非常不提倡，非必要不熬夜。我如果实实在在有熬夜的需求的话，那么第二天的话也要非常尽快的调节好自己的生理机制。
哎、嗯，
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他说其实人睡觉只要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说你每天都是11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钟起来，维持这样的状态的话，你的身体机能也是能够去适应的，也不会说是一个熬夜的状态。
跟那个去别的国家然后调时差是一个道理嘛。
嗯，
对，
熬夜这件事呢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说自己睡不着，那其实你睡觉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那可能你永远坚持着1点睡8点起，哎，其实也可以，也不要2点睡6点起10点睡3点起，这样子不规律的作息方式，
一般睡的7到8个小时，如果你能睡够这个时间就也还好。
嗯， 嗯，是的，那我们睡觉这个事情啊确实比较难，然后也是大家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梦想，睡够时间。像谷爱凌能睡够10个小时，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有谁能睡够10个小时呢？对吧，
我倒是很想睡够10个小时，但是不允许，可能、就是、
哎，我周末可以，我周末会，
我现在周末也不可以，就是很难睡，以前老是觉得睡不够，但是现在哪怕有大把的时间你也真的是睡不着了、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物钟的原因导致的吧，我每个周末8点钟不到，或者说8点多一点我就会醒来，可能因为我上班的闹钟也是定在这个时候，导致周末我也是没有办法睡够10个小时，但是我周末的前一晚我也喜欢
熬夜、
oh yeah.
对、那这样会很难受，
对，超难受，所以我就说周末大家下午都是找不到我的，因为我下午在补觉。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个失眠的原因，为什么睡不着，以及说大家不要对失眠这件事情太过于焦虑。那聊到这个份上了呢，我觉得肯定大家有些想办法让自己睡着或者说睡得更好的一些方法，那想问一下两位资深的失眠人士，你们有一些什么睡觉的好方法吗？能够让自己睡得更好。
我睡眠很轻嘛，所以我会去找一些可以帮助自己让自己放松舒缓下来的东西，然后之前用过的是蒸汽眼罩，然后花王的那个蒸汽眼罩确实 非常不错，你戴起来就眼睛会非常的舒服，入睡就会
觉得有
放
松下来，
对，然后让你加快你入睡的一个状态。还有的话就是褪黑素嘛，大家一直说会有助眠的作用，但是也听说就是可能你长期吃就会有依赖性，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像我有些朋友吃完褪黑素之后，它确实是有一些副作用在的。
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可能吃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再吃了。
对，我就有听说这种副作用嘛，所以我也有去了解一些其他的可能相关的这种保健品。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款叫 Bell 的一个睡眠豆，因为他说是通过什么纯天然的那个植物提取的，就拿来有尝试，确实还不错，吃了之后睡得还挺安稳的。
那我们凯西能够让自己快速入睡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放松下来，那适当的去辅助一些像保健品啊这样的东西来使自己睡得更快。刚刚聊到花王蒸汽眼罩，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在睡觉之前有泡脚的习惯，泡脚和敷蒸汽眼罩虽然部位不一样，但它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放松下来。还有一种讲法就是你睡觉之前不能运动嘛，你一运动了整个人兴奋嗨起来了就更加睡不着了。那夏姐有什么好的助眠的方式吗？
你刚刚说的那个泡脚是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我身体是属于比较寒的那种，我睡觉比较怕冷，所以我睡前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脚是暖和的我才能睡得着，不然就真的睡不着了。所以泡脚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一个方法。另外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尝试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睡眠环境，就是你的寝具去做一个更换，可以换一些更舒服更柔软的床垫，然后被子枕头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像之前睡不着的时候，朋友推荐过泰国的一个乳胶枕叫 Tapertex， 换上之后确实对睡眠有挺大的帮助。当你的颈部和头部更舒服的时候，会更促进你的睡眠的。你可以在你的房间的环境中去增加一些助眠的东西，我有的时候会去点那个香氛或者香薰类的产品，就比如说可以买一个像木吉之类的那个香氛机，去放一点薰衣草的精油，确实是有助于舒缓和睡眠的。然后包括 Coco Door 的木质香薰的那个香薰调，那个味道也蛮好闻，因为我本身是非常喜欢木质的，闻上去会让人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也会有助于我们的睡眠。我总结下来可以尝试去改变自己的睡眠环境，去提升睡眠质量。
你刚刚说的那个是无火的还是
无火香薰？
无火的，无火的很好，晚上可以。
对，我觉得晚上全一些安全。对，我觉得晚上睡觉的话还是那种无火型的比较安全一点，万一点到火半夜是吧？我妈妈年纪比较大了嘛，然后到了更年期，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就特别容易睡不着，然后同时我妈妈她有尿酸比较高，就会有那种腿痛，因为痛风的，所以她也是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睡眠的方式，她就换了乳胶枕，然后还换了乳胶的床垫。好像那个乳胶床垫是什么 JC 的，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读，也是一个专门的那种乳胶的床垫，然后换了一套整套乳胶，他会觉得说对于他的背部还怎么支撑，我也就是也不是很懂。
真的有用吗？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就睡那种普通床垫，然后就不是很舒服嘛，那我一直在观望状态，我不知道乳胶枕到底好在哪里。
你可以去实体店先去体验一下。
真的啊？
对，
可以去先睡一睡，
对，睡一睡再决定要不要买。
睡着了把床都买回去吧。
但是我妈妈确实她有说她换完乳胶枕头之后确实会比那个棉絮的枕头要好。
对，
因为对棉絮枕头其实它的那个充容量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但是你也自己把握不好到底充多少更合适，然后睡着睡着它会塌掉。
对，
但是乳胶枕它的支撑效果会更好，它不会说你睡着睡着它就塌掉了，然后睡起来没有那么舒服。那除了这些物理外挂，我觉得这个属于是物理外挂的方式。
对，
那还有就是说换寝具啊什么的，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睡得更好吗？
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打开天猫精灵，会让它播放一段助眠的音乐，或者呢是找一个对好听的小哥哥去给我数羊，大概会数到50下吧，真的特别好听，特别温柔的声音，你听着真的有助于睡眠。大家如果睡不着也可以尝试去找一些声音来帮助你入睡。
如果睡不着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你可能听着听着的话就更加睡不着了，
起来嗨吧。
之前我有了解到他们还有一种助睡眠的运动，就是一些瑜伽的方式，其实也是帮你放松身体。那我觉得那不就是和之前说的睡觉之前不要运动就相悖了吗？你没有试过这种方法吗？
他说睡觉前不要运动是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嘛，就是让自己的心率和血液循环加快，但是瑜伽可能是一些比较柔软的放松的运动，还是有点差别。当然说回运动这个话题，运动对于我是没有效的，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去锻炼，大概9点多回家，然后回家晚洗漱我就睡觉，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不是对所有人都会有影响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自己身体来调节。
那我还是
运动之后会睡得更好是吗？
对 对，就身体累了会睡得
更
好、更
好。对，
像凯西刚刚说到的，他喝奶茶和喝咖啡之后肯定睡不着的，如果知道自己对某类的食品有这样子的原因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睡觉之前尽量的避免自己去吃这些东西。哎呀，我们的凯西录制节目录着录着居然打起了哈欠，
这是怎么回事啊？
晚上三点撸猫，原谅我吧。
确实啊，睡觉这件事情说容易也容易，躺在床上就能干的事情，那说难呢确实也非常的难，因为真的想要拥有一个100%的好的睡眠确实太不容易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熬夜的这些事儿。其实睡眠不足的危害远远不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可能就是一些什么脾气变得不好呀，然后脑子变得不好呀，或者说促进了自己的衰老。那其实真的很多隐形的这样一些危害可能会体现到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比如说我今年的体检报告就会显示胆红素偏高，医生也告诉我说那你尽量就不要熬夜，会影响到你这个指标的。那可能目前我只是一个指标的不正常，那可能我继续熬夜下去，明年的体检报告可能就给我好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从此刻开始，从听完我们节目的今天开始，放下手机，放松心情，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睡眠时光，然后让自己好好的睡一个好觉。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每晚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那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期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能够助眠的一些小 tips 想和大家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到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留言，非常期待你的精彩发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四再会，
拜拜
拜拜，
祝大家睡个好觉。